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带领，那我们今天能够也按照我们的一个时间在世上做完了我们该尽的本分，那我们在休息的当中一起到教会起来敬拜主，也感谢主。那小弟在今年开始能够延续来负担北区我们分组为教会。那小弟在前两年应该是说在去年 准备结业的那个下学期，那也小弟也在思考，在未来要牧会有时候 出去传道人会为那个奖章有时候会也不说伤脑筋就是有时候会配合教会啦，有时候会按时分粮等等。那在小弟在下学期当中的应该是说快结业的那一个半月，那也在思索这个问题那也感谢主了，也因为当时的一个讲师也特别包括师长特别谈起在未来注目的教会尤其是在讲台上的一个讯息当然按时分粮是其一了其实也能够透过经卷释的一个分享也可以能够让教会的众信徒能够从读经开始能够来分享这个整个经卷释的一个内容那小弟就开始准备了那也感谢主，就在结业的之后也差不多要完成那也在这个去年的7月开始我们代理之后，那小弟也一直在准备要完成这个就是撒母耳记整个经卷释的一个资料一个准备也感谢主带领，能够让这个撒母耳记就全部资料把它整理完毕也能够如期能够按着这样的一个时间跟机会一起来大家来彼此来分享，那可以说是分组也是第一个让小弟做这样的一个经卷分享，那可能也许要讲完应该在一年当中不会讲完那我们就按时间那晚间聚会我就用这个经卷释那安息日部分就用专题式来做分享所以今天第一个晚上那我们就从撒母耳记做一个导读就是来认识这个旧约圣经当中的撒母耳记上下这个书卷好，那小弟也做这个简报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前面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整个书卷的一个导论大概我们首先大概小弟作为概略一个叙述了撒母耳记上下这个两书卷其实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呢它是一卷而已，它是一卷，所以没有分上下卷那撒母耳记大部分从第一章记上第一章到24章都是撒母耳所写的那以后的部分呢都是由先知拿丹跟加德两位所写的这往后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可以参考历代志上的29章29节那也特别提到在拿丹和加德两位陆续后面来写完这个撒母耳这个后段那因为撒母耳是也是在本书卷部分的一个著作了 啊，又是主要的人物啊，所以顾名啊，撒母耳记啊，在本书卷那个名称啊，刚提到了哈，撒母耳记它是没有分上下的，它是一卷书。那名称取自于这个撒母耳本人哈。那撒母耳记前几章的主角哈，先知撒母耳，在全卷书共有三位主角，即使我们熟悉，我们念到这个撒母耳记哈。大概就是除了撒母耳本人之外呢，还有就是还有两位哈，就是以色列国最早的君王扫罗跟大卫啊。可以说，当我们想到哦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大概就是讲这三个人：撒母耳、还有扫罗、还有大卫。因此，撒母耳在高立一个扫罗及大卫来做王之后呢，啊，再从某个角度来看，啊，他好像在处于这个啊这两个人之间，啊，所以用他的名字做全书的名称，感觉不太恰当，因为这个整个书卷是三个人嘛，哈，啊，同时，啊，当然，啊，这也是在主耶稣降生约一或两个世纪，哈。啊，所以这个大概啊做一个参考了哈。本书的作者哈，刚前面提到了啊，犹太传统因为奉这个撒母耳为这书的作者啊，现分为撒母耳记上下啊，所以在整个书卷的资料是在先知撒母耳死后发生的哈啊，当然也有解经家说啊，可能是一位跟随撒母耳学习的年轻的先知。啊，来撰写的哈。那另一个可能说，啊，是祭司亚比亚他收集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啊，并且完成这个书卷哈。啊，那撒母耳呢，也跟啊大卫在一起，啊，甚至与他一同度过逃亡的一个岁月哈。所以这两卷呢，早期主要人物就是用撒母耳来做命名啊。啊，但撒母耳所撰写的部分，啊，绝对不会超过撒母耳记上的大半前大部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25章啊，就写的啊撒母耳死了哈，所以他在逝世的之后呢，所以不可能是撒母耳写的，啊，这个我们应该就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历代志上的29到29节，撒母耳记的事迹也写在先知拿单和加德的书上。大概做这样哈。那著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1000年啊写作啊，当然啊有关以色列人哈被掳的资料就主前722年，所以也可以肯定写作的日期是一定在这个之前哈啊。当然有些人相信啊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资料啊显示啊这个。在本书是在大概主前931年啊写完的，那当时也是在正是以色列王朝分裂啊，是两个国哈，所以啊大概这个时间哈。好，在这个本书卷的一个性质哈啊，大概举例几点哈，那所记载的历史是从我们熟悉的以利祭司。啊，一直到扫罗在战里面死了，啊，包括的时间大概有150年，所以主前1171年至主前1056年止，大约150年，啊，所以在这个本书卷呢，啊，它在历史书中呢，啊，也是啊引人哦，就是发生兴趣哦，很感兴趣的一个书卷哦。因为它不是单单就历史书卷哦，历史书啊，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哦动人的一个传记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哦，撒母耳的童年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如何来战胜哥利亚，哎，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卫啊与约拿丹啊等等这么生动的一些啊生活点滴哦，都在这个撒母耳记。啊，所以它不单是这一个历史书而已，没有，其实它很多可以让我们去 查考的这个书卷哈。好，这书卷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属灵这个名词啊。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以下神殿。好，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啊，在整个圣经当中啊，第一次出现哈，就在第一章第三节。那万军之耶和华呢，在本卷书中呢，他用了281次啊，在这里是第一次哦啊，但是整个书卷是总共用了将近300次了哈，表明什么？哦，表明神真的是大能，是天上的众军之主啊！所以这名称呢，也是对于神的子民，他遭受到患难，或者是遭受逼迫的时候啊，由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可以让他们得到什么安慰跟帮助。好，那第二个，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节。第十节。那下半段说，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好，这个受高者他的原文叫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好，我们可以资料可以继续参考哦。啊，这个名称受高者跟弥赛亚，它是同希伯来文同一个字，它是翻译出来的。啊，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高者。啊，也就是什么呢？它代表什么？也是新约中的基督。啊，所以。啊，这个是哈拿在祷告哈，所以他在祷告中也预言到啊，未来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特别哈。第三个，我们看第四章21节，21节这里提到什么呢？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好，一下先省略哈。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以加伯，那表示什么啊？荣耀离开以色列，没有荣耀了。这个原文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荣耀了。为什么啊？你可以看哦，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去一个做一个醒示了哈，也是我们先进的教会一个警讯啊。虽然教会感觉到啊工作非常的兴旺哦，人数做非常的多。外壳也非常的耸，很美丽，但是以加伯没有了，就是荣耀神的荣耀离去了啊，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一个醒示了哈。好，我们再看七章十二节，十二节这里提到，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啊，这个以便以谢四个字呢，它的原文叫什么？叫做帮助之使的意思。啊，所以事到如今，好像意表着什么呢？啊，耶和华神都常常来帮助我们，所以当神的儿女来数算他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名字都会发生一个共鸣。哇，以便以谢表示什么？啊，神要常常来帮助。好，这是第四个。好，我们再看，继续来看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九节哈，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好，这个先见就是什么？就指的先知啦。啊，所以早期旧约圣经当中就是先知就是先见，啊，先见就是先知啊。这个先见源自于什么？就是看见。啊，后来就被称为先知。那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啊，有神特别赐的意象，还有异梦，将神的旨意呢传达给人哈。这是记载在《民数记》十二章的第六节。啊，所以透过圣经的记载呢，这个名字哈，先知含义就是什么呢？一个先知不仅有神预先知道事情的恩赐之外呢，他自己必须是先要认识神，并有先看见异象的经历。啊，所以圣经呢，在末世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先知，因为有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神启示给我们呢、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异象，哎，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异梦，就是借着神的圣灵来启示的。啊，所以早期在撒母耳记上就特别写到先见啊，这 这个先见就是先知的意思。好，好，本书的信息了哈。如果我们熟读撒母耳的，就是其实撒母耳整卷这个重要的一个主轴，就特别提到什么？这个撒母耳它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所以撒母耳的意义呢，就是神听祷告。所以撒母耳在整个书卷里面，它充满了祷告的故事。啊，其中小弟弟举例几点，第一个，第一章一节到二十八节是什么？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来祷告，啊，蒙神来应允，赐下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也是借着祷告。再来第七章五到十节，啊，撒母耳因为他的祷告，使以色列人百姓能够来得胜，啊，又因为以色列要求能够找一个王来治理他们，那撒母耳又恳切要向神来祷告，啊，八章五到六节。那撒母耳呢，他又为神的百姓一直来祷告，啊，十二章的二三节，啊，所以你看哦，祷告的生活很特别哦，从母亲开始祷告，他会一直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包括撒母耳也特别，啊，喜欢来祷告，因为他明白他清楚，啊，好，包括诗篇，啊，作者也这样来分述了，啊，好，我们来参考诗篇九十九篇，九十九篇的第六节，第六节，他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你看，啊，所以一直到过了撒母耳记，你看连诗篇他的作者，啊，他也承认了，啊，这个他早期的先知神的代言人，啊，也承认他们是透过向神来祷告的人，啊，一直到现在哦。哎，我们来教会，不管是来教会，不管在家里，我们都是透过什么，哎，可以跟神来做交通，就是透过祷告，啊，所以撒母耳记也是一个很特别，啊，也是本书卷的一个信息，就是透过祷告向神来做祷告。 好，这个本书的本卷的这些要旨是比较重要的，啊，大概小弟举例了，啊，就是还是祷告了，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五节，撒母耳说，啊，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啊，这是一个要字，啊，比较重要的字，啊，那本书卷，啊，比较重要的章节了，啊，第一个十二章二三节说，至于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你看撒母耳也会为当时以色列百姓来向神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怕他们得罪神。好，再来十六章第七节，啊，这是一个经典，就是要高这个要选立一个王，哦，叫大卫嘛，对不对？那当时撒母耳，啊，他用他个人的角度想法，他说啊，一定是这位高大的大卫的哥哥，一定是会高大，一定是将来可以带领以色列王，但是神说不是，哎，所以十六章七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啊，因为人是看外貌，啊，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啊，所以这里是本书卷很特别，啊，这个篇幅，啊，再来十五章的二十二三节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神所喜欢的，神所悦纳的，啊，就是听命能够胜于你所献祭的，啊，所以二二三节说，啊，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其实他是在反映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百姓的顽梗不顺服神，啊，所以这是在本书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好，刚才前面特别提到了，在整个撒母耳记这个书卷呢， 大概就是想到这个就三个人呢、啊，第一个就是先知这个撒母耳，第二个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再来就是接续就是大卫王，啊，所以整个撒母耳记啊篇幅好，这是撒母耳记上哦，总共有31章。那第一章到第七章啊，就来介绍撒母耳。特别来介绍这撒母耳哈，接续第八章一直到15章呢，特别记载了这个扫罗，8章到15章，那最后16到31章，开始接续来介绍这个大卫，而且是大卫他在做王之前，整个撒母耳记上哦，大概分这个三个重要的人物。那特别来这样说明哈。好，那小弟做这样的一个整理了哈，那我就逐章来这样先做一个结构，来做大家来做一个算是一个参考啊。首先，撒母耳的部分哈，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那第一章是叙述什么？撒母耳的母亲叫做哈拿，她的祷告跟蒙神来应允了。就叙述在第一章。好，第二章第一节到11节，这是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包括哈他的预言的一个祷告，所以哈拿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都是祷告。好，第三个，好，特别提到了2章12节到26节，就是以利祭司的两个这个劣质就是非常的坏。他虽然是祭司两个小孩，但是他没有照着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这么尊贵的身份所以撒母耳就处于他们在作恶的地方，还能够来蒙神来保守这是在第三个第二章这边提到。那第四个，在第二章的27节到36节，这有叙述什么呢？就是有位这个圣经没有特别提到的这个神人所以小弟写的是无名的神人来对以利，就是严重的警告了就是当时撒母耳的带领者就是这个两个列子这个父亲以利对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这是特别记载在2章27一直到36节。好，第五个呢整个第三章的篇幅就是神呢他越过了以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好，你看一个祭司神没有对他说话，这是很悲哀这也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有圣灵但是我们怎么祷告怎么都没有力量是不是主耶稣不听我们祷告了，是不是主耶稣离开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思考神越过了以利，亲自向撒母耳来做启示了，并且直接来教导他这是记载在第三章。继续第四章整个篇幅呢就是神继续向撒母耳的一个启示，并且应验的应验什么应验了就是有位无名的神人对以利的警告了，所以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呢受咒诅并且耶柜也因为他们的缘故呢被掳去了你看相当的悲惨一个祭司的身份你被咒诅了，而且神的荣耀也离开了特别的悲惨好，继续第七个，整个第五章的篇幅呢，就是约柜成了非利士人的咒诅整个第五章这里叙述了好，继续第六章第一节到七章的一节呢约柜的归回约柜的归回，那最后第七章二节一直到 十七节，第二节到十七节，哦，撒母耳因为向神来祷告，啊，使以色列人能够来得胜。好，这是啊，大概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啊，撒母耳哈。好，继续来介绍，从第八章开始，第八章一直到十五章，就特别讲到了扫罗的部分。好，从第八章开始，啊，因为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要要求啊一个王，啊，就撒母耳来向神来做祷告。好，这是记载在第八章哈。好，第九章这边叙述什么啊？扫罗就被选为王，以色列第一个王嘛，就叫做扫罗啊，他是被挑选的哈。好，那第十章就接续了，撒母耳来高啊，高这个扫罗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所以是记载在第十章。好，那继续十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这是扫罗第一次的得胜啊，十一章啊，击败这个亚门人啊，是整个叙述十一章，也是扫罗哦，出军的第一个胜利，好，第十一章，好，那第十二章，哎，这时候又看到了，哎，撒母耳又出现了，这是撒母耳对百姓，啊，是最后一次的，算是公开的，啊，讲述，哦，撒母耳，啊，对百姓啊，最后一次公开，算是宣誓了哈，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这是篇幅哈，十二章。来继续来看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你看啊，很快哦，扫罗第一次得胜之后呢，啊，这是他的第一次，他的一个跌倒啊。其实我们熟悉了哈，就是在献祭的事上，他得罪神了，因为不顺服，擅自来献祭哈。所以当中很多道理可以去分享，这只是结构性。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继续十三章的十五节，一直到十四章的五十二节，很长的篇幅，这叙述什么？扫罗第二次的得胜。哦，你看，神爱不爱以色列啊？非常的爱呢。虽然这个王他不顺服，虽然这个王他跌倒了啊，但是神仍然能够有机会啊，与他同在，并且能够让他得胜。好，这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哦，十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十四章的五十二节哈。好，最后十五章整个篇幅呢是叙述什么？这是扫罗第二次违命了哈，违背命令了，第二次的跌倒，一样啊，也不顺服了哈。因为擅自留下什么，当毁灭的人跟物，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不顺服嘛。所以刚刚前面也特别介绍，啊，这个撒母耳记它的这个经文比较重要的，啊，听命胜于什么？胜于献祭嘛，啊，就是不听命呢，啊，不顺服哈，啊，所以是扫罗他第二次的跌倒，哎，违命，违背了神的命，好。这是扫罗的部分哈，好，继续来看大卫的部分呢，在十六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一章，哦，就开始叙述了大卫了哈。好，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啊，就是大卫要被选第二个王哈，也开始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就第一节到十三节。大卫是被亲自被神亲自挑选哦。好，好，第二个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发生什么事？啊，你看大卫啊，他不是就牧羊而已哦，他还能够弹琴哦。啊，所以大卫也做了当时扫罗的琴师啦，就好像我们这个弹钢琴一样哦，还有那个拿兵器的人 啊，特别记载在14节到23节。你看，大卫啊，可以用琴啊去赶鬼。好，好，17章继续来看哦。哎，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哈、哦，也是经典的、啊。大卫战胜什么？高大的哥利亚。哎，非常的特别哈、哦。好，这是整个篇幅，这叙述了大卫如何来战胜啊哥利亚哈、哦。好，继续来看18章。18章的1节到5节，哎，我们知道哈、哦，大卫与约拿单结盟。哎，约拿单哦，哇，这个两个哈、哦，啊，可以说是啊患难之交了，啊，好朋友，好兄弟，啊，所以叙述啊这个大卫与约拿单呢、啊、结盟了。好，那继续来看18章第6节。一直到20章42节哈，这篇幅也蛮长的哈。这是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啊说啊，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这样杀死万万，大家都欢呼啊，啊，这个都在为这个大卫来欢呼。所以因此，因为这样呢，扫罗嫉妒了，有嫉妒了就是要来谋杀，就是要企图谋杀大卫。所以从18章的第6节哈，一直到20章42节，这就是扫罗的计谋。没办法，因为这个大卫太强了，哇！他不单是啊这个能文能武啊，啊，他还是当时以色列这个整个众妇女啊、众百姓啊非常爱戴的这个王哈、啊，所以让扫罗嫉妒啊，企图要谋杀大卫哈、啊。当然谋杀大卫，大卫知道啦。啊，大卫怎么做？开始过着什么逃亡跟逃亡的生活，在外漂流哈、哦。所以篇幅一直到21章开始哦，一直到30章。啊，大卫总共逃亡哈，总共哈、哦、逃亡至少啊大约了哈、哦，会后面会介绍，大约逃亡总共10次左右了哈。哦啊，这等于是叙述了大卫的逃亡记了哈，啊，在外漂泊。好，那中间啊，中间切入一个25章第1节哦，啊，特别叙述什么啊，撒母耳的死了。所以撒母耳记上的25章之前，就撒母耳还在哈，25章第1节之后，啊，就撒母耳就离世了，就离开了。好，这特别叙述了哈。好，那最后。31章，这叙述什么呢？啊，叙述扫罗与耶拿丹的死，啊，也是特别叙述什么扫罗阵亡的一个经过，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3章，扫罗跟耶拿丹就没有了，那后面撒母耳记下整个叙述大卫了，啊，所以撒母耳记大概就是以三个人物为主轴，撒母耳记上哈。记下整个篇幅都在特别记载了大卫，好，这样用这样概念、哦、会比较清楚、哦、好，好，那这边图例啊，大概看一下哈、哦，整个看一下，要很快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哈、哦，这个时间，好，他们就进了迦南这个分地，啊，经过了450年士师时代。啊，这么久的时间哈，啊，第一个，撒母耳先知出现了。好，那之后呢，就是进入什么王国王的时代哈，这很特别呢，士师时代跟王国的时代哈，这个士师时代呢，他们是用仁义，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士师记啊，他们是个人任意而行哦，没有神呐、啊，他们心中没有神，所以士师时代什么？神兴起士师来救这个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有空读士师记哦，哦，是百姓啊，哦，失败，哦，他们就求神能够帮助我，就神又兴起士师，啊，所以用仁义哈、哦。那之后呢，就是王国的时代，啊，就在撒母耳，就是过世纪就撒母耳记上，就是王国的时代哈、哦，就王国开始了哈、哦。好，就第一个王叫扫罗。好，用这个图哈，那第二个就是大卫，啊，第三个大卫的小孩所罗门， 好，那之后呢？啊，就开始分裂两国嘛，啊，北以色列，啊，南犹大，啊，这个是两个哈。那之后呢？被掳，啊，70年之后归回，啊，但整个叙述这个撒母耳记，啊，这个书卷里面哦。好，那撒母耳，好，他绝对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了哈，啊，他也是整个结束士师时代，啊，进入这个君王，就是王国的时代了哈，啊，因为士师记是没有王，没有国王嘛，所以以色列任意啊，个人任意而行哈，啊，他也是可拉的后裔，啊，终身为拿西尔人，因为哈拿哈，他母亲嘛哈，他还愿。啊，终身为拿西尔人，就是归耶和华了哈、啊，所以他也身兼祭司，还有先知啊，撒母耳。所以《使徒行传》呢，我们来看3:24，《使徒行传》的3:24哈，24，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好，你看。所以彼得，他们在已经在新约了，他们还是没有忘记哈。你看，大家知道哇，从撒母耳以来，众先知所预言的啊，并说到这个日子哈。所以你看，很特别哈。好，撒母耳呢，他也创建什么啊，先知的学校啊，所以也先知这个职责呢，他也立下了这个好的一个模范。啊，也是撒母耳本人哈、哦，啊，这个撒母耳他也制定了当时的国法，啊，也创立了君王，啊，立宪的一个制度，啊，都在撒母耳这个任内哈、哦。好，那撒母耳他也是第一个高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就是扫罗，那也高最伟大的君王叫做大卫，啊，所以我们想到扫罗，我们就想到大卫。那今天晚上也刚好，我们就把这个导读就分享啊到这里，啊大概就是直接把你们进入哈、啊、到这个撒母耳记啊，大概有一个印象之后呢，那接续啊每个晚上，那小弟就用逐章逐节的来做分享啊，所以我们啊弟兄姐妹。当然，如果你们有读经的进度，你们就照你们读经进度了。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啊，你们可以从撒母耳记开始读，啊，第一章，啊，一直读到31章，啊，因为我们要先来分享撒母耳记上啊，所以我们有空啊，可以啊去读一遍，啊，当然你要一次读完，感谢主了哈，啊，如果你要很认真读哈，啊，也都可以。啊，这可以来加深我们的印象，啊，所以晚上的导读哈、啊、就到这里。好，愿耶稣也能够来啊帮助，让我们在整个啊经卷式的一个分享，也能够互相来学习哈，啊，能够啊彼此能够得到造就。好，最后我们来唱诗237首。
生命也有这些奇的改变，只耶稣来住在我心，旧梦的真光即照亮，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乐早已我心如何仰望光顾，只耶稣来住在我心，一切经我流动不再流浪，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的知识众多，主保血一切说，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早已我心蓝光光，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竟有大盼望，有了靠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允许能望见想起美好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以我心如何仰览观光，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甚至到那日永居荣美城，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每日起快乐能分享香气息，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只耶稣来住在我心，如落于我心如海洋蓝光光，只耶稣来住在我心。
请坐。